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好，那么现在我们记得这个耶路撒冷啊有两点，第一它是一座城，第二呢，第二章这里所讲的怎么使主发怒让黑云遮蔽锡安山，那么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日子不纪念自己的脚凳。那么这个脚凳指的什么说呢？脚凳就是指着这个圣殿里面的约柜所的，所以这个乃是代表什么？乃是代表圣殿。所以我们记得每次讲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根据耶利米哀的第一章它是一座城，到了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西乃，就给我们看见摩利亚山上的故事，那个山上给我们看见一个殿，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殿。那么这是第二章，然后呢第四章就这三个地方，所以你看得很到耶路撒冷什么很清楚啊。黄金何其时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街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荆棘。那这里讲到西安宝贵的种子，所以现在简单的来说，这个西安乃是指的西安山来说的。所以弟兄们，耶路撒冷里面有两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上面所占据的乃是神的殿，神的殿在摩利亚山。但是呢，大卫的宝座是在锡安山。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我再说一遍。什么叫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一面它是城，但另外一面呢是两座山加起来解释。一个是摩利亚山，再加上锡安山。摩利亚山代表神的殿，讲到神的殿，锡安山呢是代表大卫的宝座。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的话，那么什么叫做神的殿呢？神的殿毫无疑问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每次到了这个摩利亚山，到了神的殿，那就是来到神的同在那里。所以神的殿是指着神的同在说的。那么大卫的宝座呢是指着权柄来说的，因为大卫，你知道大卫的宝座基督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就指着掌权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当这个耶利米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他就问说，为什么耶路撒冷变成这个样子？他用三个形容来形容：第一，这座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第二，这个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神怎么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第三，为什么西安的种子，为什么好比荆棘，现在为什么算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片？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西安种子也变了样子。所以耶路撒冷城变了样子，就代表城变了样子，殿变了样子，锡安山变了样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很清楚的，耶路撒冷一面代表神的同在，你看神他的同在就在耶路撒冷。第二呢，他的权柄也在耶路撒冷，因为他的宝座就在耶路撒冷。那么他的宝座乃是透过大卫的宝座来代表的。所以如果你看见锡安山，你就知道这里有神的宝座；如果你看见摩利亚山，你说这里有神的同在。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内容。如果你要看耶路撒冷内容的话，那么就是锡安山跟什么，跟摩利亚山所代表的。换一句话说，什么？耶路撒冷内容代表什么？耶路撒冷内容就是神的同在加上神的宝座。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么这个是它的内容。那么因为耶路撒冷有了神的同在，有了神的宝座，所以就是外面来讲给人感觉是一座城。那城，特别耶路撒冷城，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 他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所有在耶路撒冷，所有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人，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有一座城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可以说是最美丽的一座城，你知道吗？它是造在山上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知道一点地理的话，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它的西边就是地中海，东边就是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大概是 海拔底下400公尺。那么如果你现在从海拔底下400公尺往上爬的话，要爬到海拔以上1000公尺，那个大概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画一个横切面的话，从地中海慢慢往上走，然后呢爬到顶点，然后再往下走，一直走到死海的话，那最高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有机会到死海去，特别在黄昏以前，太阳下山以前，如果你来得及的话，你能够沿坐着他的公车，然后呢一面慢慢那个车子慢慢往上爬，特别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就特别到了是太阳快下山，整个太阳那个快下山照在那座城的时候，那个整座的城像黄金的城一样，非常非常的美丽。为什么？因为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的时候，那就是指着你们的好行为能叫人看见，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在山上的城代表什么？代表见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什么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耶路撒冷今天代表什么？耶路撒冷就是内容来说是指着神的同在和神的宝座。那就是因着神的同在和神的宝座，因着有这样的内容，所以呢外面就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给人看见，那个就是光，就是盐，让人那个不能够隐藏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面，第一就是个人属灵的生活来说，今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把同在赏给我们，而且他也设立宝座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我们每次与主同住，当我们每次与主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内容。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外面自自然然就会有一种见证，因着我们读经祷告与主有交通，那么这个就是摩利亚山，这个也就是西安山。西安山就是我愿意伏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当他叫我转过第一个第二个，当他叫我转另外一个脸，我就转另外一个脸，当他叫我走第二里路，我也走第二里路。你看见吗？我在凡事上顺服他。另一面我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就好像在圣殿里面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耶路撒冷就代表我们这个人，代表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么就做因着我们里面有内容，因着我们与主交通，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现在活在主面前而伏在他的权下，我们自自然然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那就是光，那就是盐，那就是见证。所以耶路撒冷另一面代表什么？代表见证，人家就看见了那个见证。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能有见证，就是因为我们顺服主，照着圣灵的引导，常常住在主里面。那结果呢，弟兄姊妹，外面所给人看见的就是应该耶路撒冷所给人看见的。就是个人来说，就是团体来说，那就是指着教会说，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教会的内容是什么？教会的内容，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主的名在这里，若奉我的名，若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么不止如此， 教会也是让圣灵有完全的权柄，他们受圣灵的引导在那里聚集，受圣灵的引导 在那里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他们的内容，就好像我们是月亮一样，月亮是没有光的，但是月亮呢，它的脸是朝着太阳，当它吸收太阳的光的时候，然后不知不觉就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窗前明月光，那个光严格说来是太阳的光。所以当我们真的在那里活，当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人看见的不是我们，人看见的是基督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好了，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耶路撒冷贝罗？到底耶路撒冷贝罗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们要回到创世纪，你记不记得当初神创造的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换句话说，神当初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吃善恶树，吃真是生命树的果子，结果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住在他里面，他就能一面享受神的同在，另一面这个生命会给他引导，他在那个以顺，他如果顺从这个引导，你看你这里不只有 西安山，这里也有摩利亚山。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他就能够不光是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而且他越过越能够彰显神的。换一句话说，神在他们身上的那当初创造那个原始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也很可惜，当我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被裸了，被裸到巴比伦去了。你看见撒旦就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你看见人类第一次被裸就是第一次堕落的时候，所以从那个又开始人堕落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块石头不留下一块石头，你看现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就整个的耶路撒冷变了样子。从前呢，他们在巴比伦呢，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印很有意思，那个印本来是王玺，是王的印，那王的玺上面有王，有王的名字在上面。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在那个王的印上面有一个狗的脚印在上面，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怎么会发生的呢？后来他们才晓得，因为他们在做印的时候都是在地上做的，所以呢，有一天不小心啊，那个狗啊不知道怎么样就跑过去，就一脚就踩上去。后来呢，在那个王的印上面就是狗的一个印，所以呢，这就是很这个生动的说明，说明什么？我们这些人应该都是照着神的形象。但是自从我们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说另外一个丑陋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吗？我们就不能够彰显神的，换一段那个见证就失去了，见证就失去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什么叫做耶路撒冷，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出好多好多的教训。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一点就能帮助我们把耶利米哀歌整本把它开启起来，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耶利米来。那么为了讲，我刚才把这个背景的话或者打底子的话大概都讲的差不多，那现在我们再往前一步应该就很清楚了。耶利米不只是一个哭泣的性质，耶利米也是祷告的性质。在耶利米书里面，他一共祷告了17次，没有多也没有少。那么耶利米的特点在哪里？他一面说预言，他一面祷告。换一句话说，一面神的话领导他，另一面呢，他就一面用祷告来与神有来往。所以就是耶利米的这个体裁很特别，耶利米一面有预言，另一面有耶利米的祷告。神的话，预言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祷告是耶利米把他的感觉向神来倾吐。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面有神的话，但是另一面有祷告。 所以你看见了，也是耶利米告诉我们，他把神的话拿来当作食物吃了。弟兄姊妹，只有耶利米这样说的。所以对耶利米来讲，他不止听见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好像食物一样，在他里面吃了，在他里面消化了，然后变成一堆的感觉，他就把这感觉倾吐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第四个祷告，然后呢到了第十七个祷告，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他祷告完了十七个祷告以后再也没有祷告了，就完了。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他在那里有第十七个祷告以前，他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当耶利米要祷告最后的一个祷告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读圣经知道说他已经被关在这个皇宫里面，在护卫兵的院子里面，他问为什么不关起来呢？因为他在那里发预言，然后那个西底家非常的不高兴，所以把他放在这个放在护卫兵院里面。那么就在他坐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给他一个异象，就告诉他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要来见你，要对你说，我在亚纳图的那块地啊求你买来。亚纳图我们刚才说过是这个是谁的城，是耶利米的故乡，他就住在那个城，那个城都是祭司。那么现在呢，神告诉他说，你叔叔的儿子叫哈拿灭，他要来见你。那么他要对你怎么说呢？他要告诉你说，我在亚纳图的那里有一块地啊，你要把它买来。那么因为你是至亲的亲属嘛，所以你可以把它，因为我们没有钱嘛，所以你是我更近的亲属，所以你可以把它买来。那么等到神对他这样的讲的时候呢，果然呢，他的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呢就来了，就来到了护卫兵的院内，就对，然后呢，然后他就对耶利米说，他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纳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的合乎承受的，你是你当属的，你为你自己买吧。那么耶利米就清楚了，是神要他买那块地，就是要把在亚纳图，就是他故乡的那块地，那个把他买来。那么他说，我便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纳图的那块地，凭了七十克勒银子给了他，所以他用七十克勒就买了亚纳图那块地。那么请大家注意哈，这里是十七色克勒。等到他做完这件事以后，他就祷告第十七个祷告，明白吗？到他等一等，一共有十七个祷告，现在他花了十七色克勒买了亚纳图那块地。现在要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亚纳图那块地已经沦陷了，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外面，耶路撒冷呢城还没有沦陷，但是现在呢，他的叔叔的儿子告诉他说，那个已经沦陷的那块地你要把它买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到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是没有人买地的时候，只有傻瓜才买地。但是现在呢，神要耶利米把那块地买来，你要把那块地买来。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就画了牙，然后呢就请了见证人来，然后呢就把地契呢就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地契呢就放在瓦器里面，然后呢就交给见证人，就把它存起来。那么为什么放在瓦器？因为万一要是将来烧起来的话，起码这个地契呢还在里面。弟兄姊妹，耶利米曾经说过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就是说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以后一定要回来。那这是神的话，虽然以色列人要失去这块土地，虽然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借着耶利米告诉许多的百姓说，七十年以后你们会回到这个地方， 会回到亚纳初，会回到这些地方。那么弟兄们，现在耶利米相信不相信这句话？如果神的话临到他说70年以后这个地70年要回到这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当然可以买那块地，除非神没有说那句话。根据常识来说的话，今天已经兵荒马乱，你只有卖地，没有买地的可，没有买地的理由。但是现在呢，谁要付钱买这块地呢？那是耶利米把这笔钱付上，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付了10舍克勒，然后呢就地基弄好了以后就把它放在哪里，就把它放在这个那个瓦西里面。那么大家想想看，假定70年以后，假定耶利米还活着，或者耶利米的后人还活着，我要问弟兄姊妹，谁配得展开那个地基？谁配得？现在地基是很好的，现在谁有权利可以把地基打开？当然你要问谁付了17舍克勒，谁付了17舍克勒，谁就有权买这块地，所以这块地就是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如果你明白了这幅图画，现在你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翰在那里哭说，你看见在宝座前面有一个书卷，里外都是字。那么现在呢，那个现在有人问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因为没有人，所以呢约翰呢就大哭，因为没有人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后来我们知道说，原来宝座中的羔羊，那个羔羊是刚刚被杀的，那么就指着我们的主刚刚升天。因为我们的主刚刚升天，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他配展开他的书卷。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根据这个，根据诗篇第二篇，你看见圣经明明告诉应神，明明应许弥赛亚说，我要把地基做你的田产，换一句话说，全地都是你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根据这句话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说，现在谁当我们的主展开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个书卷代表什么？毫无疑问的，那个书卷乃是代表整个的地基。你知道自从撒旦背叛，自从撒旦盘踞了这个大地以后，就好像当初的这个，就好像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盘踞耶路撒冷，盘踞那个整个那块地，耶路撒也就是巴勒斯坦那块地，包括亚纳图那块地一样。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神失去了版图，本来天是他，地也是他的。现在主耶稣需要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见行在天上没有问题，行在地上有问题。所以主才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果你把神的地图打开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地球和地球周围的空气，你看见已经变成仇敌的版图了，所以那个地已经沦陷了，就好像以色列的地迦南地现在沦陷在巴比伦的手里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是谁能够把那块地拿回来？那就是看谁拥有那个地基。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真正付了17舍克勒的人，现在他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因为只有配得他展开那个书卷。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17？你知道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看见，在犹太的日历里面，你从年初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第14天，就是正月14号。正月14号，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再加上3天，我们主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你明白十七代表什么？ 十七毫无疑问的代表死而复活。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洪水的时候啊，是正月十七号，根据犹太的日历啊，我现在不是讲我们的月历，根据犹太的日历，那么正月十七号你看见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换句话说停在复活的顶点上，是十七代表复活，死而复活。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的故事？雅各的儿子约瑟十七岁被卖。那结果呢？我们知道雅各后来做了宰相，约瑟做了宰相。后来雅各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多少年呢？十七年。十七岁被卖，结果十七年，他的父亲看他坐在宝座上。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十七是代表死而复活。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种的知了，那个知了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知了啊，一大群成群往一个地方飞，而且他们很早就起来了，而且他们很早起来守晨更呢。为什么守晨更呢？他们呢，每次一起来都是对着太阳唱歌的，而且太阳的光越强啊，他们的歌声就越嘹亮。所以每天早晨啊，你看见知了在那里唱歌，那么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啊，他们就生卵，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结婚，就生卵，然后呢，然后这个就变成个蛹，没有多久以后呢，就掉到那个泥土里面去。那么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到十七年的时候，又从泥土里面出来，那个就是新的知了，然后呢，又是经过两个月。然后后来呢，又掉到泥土里面，又是经过十七年。所以无论就是神的创造，无论就是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十七舍克勒，十七乃是代表死而复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已经为我们付了十七舍克勒。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耶利米所预表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耶利米回来的话，如果有一天回到耶路撒冷的话，我们要问说，谁配得来展开那个书卷？谁配得得着那块地？谁配得收回那些所有的石头？毫无疑问的，只有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结果就揭开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那个印原来就是封的，一个封条、两个封条、三个封条、四个封条，然后这个书就揭开，那这个记就揭开了。那么这个第七一揭开了，就是告诉人说，这个所有权是属于谁？权力都是属于主的。那么今天撒旦是非法的盘踞这块地，但是感谢主，因着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因着他升天，现在你看见他就从敌人的手里面就收回了那些石头。所以不要忘记的选择，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耶利米往前看，虽然他在这里做了这些事，但是不要忘记，那这些事就给我们，这些事就给我们看见，最后我们的主不只是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那么，所以只有他能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整本书里面最中心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整个人类，或者这样说吧。今天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就完全失去了神当初的旨意，不可能再为神做见证。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城沦陷，人堕落，那不止堕落，人也失去了他的乐园，全地都沦陷。